要进入的一个就是大卫的生命里面的一些过程。那刚才提到说我们要短跑哈，有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好不好？你跟神的距离怎么样？如果你跟他没有距离，你就不用跑了，你就抱着就好了，是不是？好，所以这个可能是如果你说我跑不动哈，我跑不动哈，那但是呢，如果你紧紧的跟着他，拉着你爸爸的手，害怕的时候怎么样，就马上就靠过去了啊。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那其实神一直在身边，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好像还要跑，还要一个距离哈？第一个决定要跑向他，这是刚才洪金师母的重点，我们一定要马上立志，就像那个约沙法王哈，碰到三队大军要攻击他的时候，他就立志要转向耶和华，他害怕啊。等一下你会看到扫罗也是从害怕开始，大卫也是有害怕，非常害怕的时候啊，他应该比扫罗更害怕，因为他的害怕是一个被动的、被迫的，那扫罗是一个主动的，那个害怕要去攻击他啊。那为什么这个当我们在这种很需要神的这个庇护的时候，很需要依靠他的时候，我们会感觉有一个距离要跑呢？有时候甚至我们觉得我们跑不动啊，就是那个时候你根本就跑不动了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就是扫罗的问题。他其实神是跟他同在的，神高抹他，立他为王啊。神不是自打耳光说，哎呀，我当初立扫罗立错了，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神拣选你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他看着你是看着你的什么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如果看着我们的现在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是很麻烦的哈。他是看着你的以后，像耶稣看彼得，你要在今天呢，鸡还没有啼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是看他这个吗？不是。他是看着他以后要成为怎么样的一个被神所用，忠诚于神，然后呢成为耶稣一个就是一个版本，一个门徒啊。等一下我没有请刘蕾姊妹把这个经节弄出来，但是我要你记得啊，彼得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啊，那个等一下啊，我没有这一节，我没有请他放啊，但是请你如果有圣经的话，翻到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21节啊到22节。如果你有圣经，如果没有你注意听，请你把这个圣经里面的经义听进去啊。我希望我们对于圣经的里面的那个精髓哈，把它吸收进去一节就好，你就受用无穷，你就更有资历，更有那个资源，更有那个精力，可以像刚才冯丁师傅说跑向神，或者是就抱着神，就靠着神，就不会像扫罗这么的冤枉。好，这个经节是这样讲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我再念一次，你们蒙召，你们包括所有的，这是给所有的圣徒的，如果你往前面看的话，给所有，我不晓得在哪一群讲了哈，就是我们的工作一定是要有父神的工作的拣选，一定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一定要有圣灵的教导陪伴纠正，或者是来安慰，这样子合在一起，我们就能够跑到那个该跑到的终点。等一下我要讲，我们人生是有起点有终点的，我讲的人生是现在的，从你生然后到离开这个世界，它是有一条路要跑的啊。那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主题，圣洁与和睦，这个主题啊，就是这个过程里面，神要塑造你完成到终点的时候该有的样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彼得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个是那个否认耶稣的彼得 讲大话的彼得被耶稣说撒旦退去，当然耶稣不是在骂他，是在斥责撒旦哈。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因基督也为我们受过苦，好，这个基督往下面他说没有犯罪，口里没有诡诈，骂不还口，说受害不说为何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后面告诉你说这样子的一个人还是被挂在木头上。如果这么一个没有犯罪没有诡诈，一个那么温柔哈，不说威吓的话，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到世上来做我们的榜样的话，那他所受的苦是天大的冤枉。那我们彼得是说，那我们这个人被他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如果他这个那么完美的一个人都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哪里能够逃避呢？等于说这个苦是必要的，我们蒙召原是为此。等一下我们再来谈那个词是什么意思哈。或许有人信主后期待我有一个很完美，很就是好像我很什么都得到解决了，好，然后我就有一个天上的父亲很富有，那我有什么就跟他要哈。这个没有错，可是我们要记得神召我们的时候不是让你只得好处的目的，不然的话以色列人就从埃及出来马上进入迦南就好了。为什么神有一个对他们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历练，上次好像黄金师母也提到说对他们的考验啊，对他们的历练，然后也脚也没有鞋子也没有穿破，衣服也没有穿破哈，而且每天还是有东西吃。可是那个历练就是我们人生里面从被呼召被拣选后一直到我们建主的这个当中必要的过程。所以如果你有一个感觉说哎呀约瑟也是好惨啊，大卫也是好惨啊，某某一个角色也是好惨，特别是那些先知哈，我要他们的那个约瑟的这宰相的这个权柄啊，我要大卫的这个能够写作，能够有那么多的神借着他写很感动的默示他的这些诗篇啊，他的诗篇成为我们人生里面让我们很同理，而且给我们很多的安慰，对不对？而且我们敬拜神的时候，那个诗篇可以把我们举向整个焦点举向神，那么大的成就，我很希望像这样子。可是你也需要认同他们所受的苦，这是必要过程。我要今天要再强调必要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个必要过程使得扫罗，今天我们要讲他的第三部分再进到大卫哈。那个第三部现在先不用放没关系。大卫给他一个评语，大英雄何竟死亡。其实我把它弄成惨亡，就是很悲惨的自杀，那是一个自杀。好，那同样要走这一段路，好，我们记得哈，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没有一个人能够不经过这个过程，不管你从哪里来的苦，你需要，只要神容许，你是在神手中的工作，要预备我们行善。好，如果我们把摩西的人生分成前面40年血气方刚，他连神是谁他都不知道，他就按着自己的能力过生活，他有一个很丰富的背景，好，即使不是亲生的也是在王宫里面被看为王子的，中间的40年是一个神预备他的时间，是一个很沉寂很无聊啊，这段时间很多人很无聊啊，一个就是不能出去不敢出去，然后呢好像什么都不能按部就班，也不能什么手脚都伸不出去的感觉哈。那么摩西40年每天就带着一群羊出去， 带着一群羊回来。不过呢，他还是有足够的，啊，就是神也提供他足够的恩典，让他有一个岳父的家可以投奔，让他有妻子，有也后来也生了儿女，啊，然后后面那四十年是他要真正被神做好的工作，是他要真正去完成他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的时候。当神给你一个使命，不管那个使命是在家，是在你的邻居，是在哪里，反正我们这个人是带着神的光，主耶稣的光，带着神给我们那个盐的那个功能，要在我们的四周围服侍他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模式，哈，其实耶稣也有这个模式，他在家是一个童年，他没有犯罪哦，哈，但是下来呢，他也经过，他只是缩短了，好像一个经缩本一样，哈，一个缩影，哈，然后呢，他也要到旷野去让圣灵去试探，他也要历练，啊，之后呢，他的人生就经过这个所谓的，他为我们受过苦，他不用走这一趟，可是为了我们走了这一趟，让我们看到我们蒙召原是为此。亲爱的弟兄，可能没有弟兄，我不知道姐妹们哈，我们今天如果有受一些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像大卫、像约瑟、像约伯那么惨的啊。但是那个受苦的经历跟受苦的原则是一样的，因为神不偏待人，神只是把这些人当作一个范本给我们看到，说我们是同性情的人。我在那个啊与神同行的课里面一直强调一点，我们是跟他们同性情，神看他们跟看我们是一样的。所以我对不起哈，我不太喜欢用圣经的伟人。所有的人在神的眼中是他的儿女，他完成了这个他的使命，是神所命定，是神所自己去借着他，然后呢跟他一起去完成的，都是神的功劳。在这里我顺便讲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人的能力很强，他很有恩赐啊，他很有能力，他很能做很多事情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些能力跟恩赐是来造就别人的。可是你要知道，神的心意是要造就你。那我要很遗憾的告诉你，你的能力、你的恩赐没有办法造就你自己。我们举一个例子，上次有一个啊，就是这个一个算是一个专门在演那个闹剧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明星，他的结局怎么样？就像扫罗一样，大英雄，我们心目中的大英雄，何进如此的惨亡？他的那个幽默，他的那个乐观，那么容易讲出那些让人家好笑的这样的啊、一个这样的一个天才，可以这样讲哈，我们来演都演不出来的哈，何进如此的结束他的人生。所以请你记住这一点，亲爱的姊妹们，你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你很有能力的人，但是那些能力是来造就别人的，是神给我们让我们去服务的，这个是必要的，这个是对的。但是你在服务别人的时候，你自己有得到造就吗？不是你的恩赐会造就你，很多时候那些在台上的表达那种能力，你回到台下，我的台上台下不是说一定要在演讲或者是表演哈，就是说你面对人的时候，你的能力的表达来到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跟神的关系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呢？你有没有得到造就呢？只有你跟神的关系，只有你在今天我们要讲的大卫那个分辨的智慧，对于生命的每一个站每一个阶段，我们有一种里面用神的真理、神的智慧来分辨的那个，就是你造就自己了。因为那个会产生啊，我上次讲到哈，就扫罗就是从听，然后呢进入听进去之后，他的那个对神的认知、对他自己的认知、对所有的这个情况的、对他成为一个王的认知，都是一知半解的，抓住了那个人的私欲上要的， 我是一个王，我应该有这种权柄，我应该怎么样啊？然后对我这个有威胁的时候，他也害怕。可是他害怕之后，他不是经过分辨，他产生错觉。我常常跟你提醒说，那个杀人千千万万，根本不需要让扫罗有那么大的威胁力，可是他从害怕跑到什么？跑到恨，然后跑到他认为他可以杀掉这个目前威胁他的人。所以这个是我们跟神的距离，刚才讲到这个距离哈。你如果你听进去了，你在你的心思里面有这些这些思考了之后产生的行为或者是决定，会抉择到你是在往神要招你的方向走呢，还是你已经慢慢在离开神。我们可以认同哈，扫罗在这种人家推崇刚刚来做王没多久，然后就被撒母跟他说你做错事情了，好，就已经给他一个评语了，好，神要离弃你了，然后又碰到这个大卫这样子。我们要同理，扫罗是有压力的，扫罗的感受是真的，但是这个就是他人生的苦，他把这个苦哈就拿来当作造就他的材料，就像我们说的良药苦口。姊妹们，我们的人生有甘的时候了，好，但是呢，苦吃苦，能够吃尽那个苦，吸收那个苦，然后呢，把这个苦成为你的营养，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最精密的化学变化。吃苦瓜怎么会降我的血压呢？吃苦瓜怎么会对我的血管有用处呢？这个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化学变化，就是这样子。彼得说，我们蒙召原是为此，所有的我们的背景，我们的所有我们这些所遭遇到的事情，不管是个人的、环境的、社会的，或对面对亲情的在家里面的，这一些都要成为造就我们的材料，而且逃避不得。人有一个特性，一碰到苦就要转开，一痛就要说，对不对？好，就要离开那个问题，离开那个难题。但是神说不是，你要在这个当中胜过、越过，因为他就在你的身边。好。我们请那个把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如果可以的话哈，我今天很晚才跟牛的姊妹讲哈，谢谢他。这个以弗所书呢，他一开始告诉我们一样的，借着父神跟耶稣基督的工作，要给我们很大的福气，不是只有很大而已哈。而且是要给我们各种属灵的福气，各样属，不是只有一样而已。接下来第四节这样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我们把这一句的金句，这一句的神的心意放在你的心里面。当你碰到一些情况，你很难当，你开始在做决定，开始有情绪的搅扰的时候，你记得这句话：神所容许的四周围给你的材料，就是要使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些所谓的大卫也好，或者是摩西也好，或约瑟也好，这些亚伯拉罕所走过的这个信心的过程哈，他们的结果是成为天国的一个成就啊，包括耶稣就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在你的里面，他一方面他先拣选你，二来呢，他要你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请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焦点 盯在这一点上面。神不是只有顾念他的事情做得好不好，他顾念的是你的心里面存的是什么。所以这个下面还有一段话哈，你不用，你就听就好了哈。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给你这个名分哈。本来原来原文的圣经是无有瑕疵，然后 in love， 爱在爱里面。所以在这个无有瑕疵呢，是在神的爱里面的。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主题，圣洁与和睦。我们的圣洁与和睦的意思是说呢，你的这个人生的所有的过程里面，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你成为圣洁。然后呢，马上这个希伯来书12章12节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十二节，13、14节哈，就说你当你得到痊愈，你被神医治了之后，然后你就会追求与众人和睦。后面说追求圣洁哈，所以我说圣洁跟和睦是两个事，就好像一体的两面一样，有圣洁就会有和睦，有和睦就一定有圣洁的本质。因为圣洁是我们里面跟神有份的那一个性情，从神来的性情，像刚才我讲的耶稣基督一样，这种温柔不回口不争让，不为自己辩驳，不威吓的不管怎么样来激动他都不会怎么样，这样的一个性情，神的性情，你说怎么可能？那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神的儿女呢？神把我们接纳进来要成为他家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认为神会满足于我们那些不像他儿女的样子吗？我从圣经很清楚很肯定的告诉你，不会。所以他有一个目的，我拣选了你某某人，我把你写在我的羔羊的生命册上，让你知道说你有永生，这个属灵的福气，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的确据盼望。但是我要你知道，神要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在这个过程创始跟成终里面呢，我们需要成为圣洁。所以这个里面哈，这个真理是确确实实你几乎可以从每一卷书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个我们把它讲的具体一点，就是我们跟大卫学的成为圣洁，就是让我们从哪里听进来，我们怎么思考，我们怎么反应，我们到后来呢一次一次的操练。上次我讲到希伯来书说我们就在那里操练啊，操练之后呢，我们就很纯熟的知道跟神的关系紧紧密密的，然后不管我们所说我们所做，我们真是表达出了耶稣的样式。所以他说我的心里温柔谦卑，来学我的样式，这个是他的目的，这是神召我们的目的。所以不管你信主有什么目的，神不会改变他这个召我们的目的，因为也只有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安安全全的回家啊。所以圣洁跟和睦是我们生活中一个很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课题要学习啊，然后呢是我们要重视的啊。我们的讲义就是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可以出来吗？还是出不来？我不知道哈。好，所以我们看到扫罗他的问题是从他听进去之后呢，他对于自我的认知，对于神的认知是一知半解的啊。他那个，因为他自己的这个思考的理性啊，或他的很非常的满着他自己而已啦哈。所以当我们满满的是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对自己也会一知半解，你不晓得你的弱点在哪里，你不晓得你会被魔鬼怎么样引诱你。就是当你用我满满的在我的这个人里面的想法啦，我的说法啦，我的做法的时候，哈，我们就对我们自己认知就 就不客观了。那上次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他怎么样从听到他们的那些声音，怎么样因为从百姓的声音他害怕，怎么样从害怕产生了不是讨神喜悦的行为出来。那么最后呢，我们把它过到这个到最后，就是大卫给扫罗的一个评语啊，大英雄何竟惨亡。他恨大卫恨到一个地步，手里拿着长枪，大卫在弹琴给他听，要疏解他的那个里面的那个混乱的那个杂乱啊，思绪的杂乱。结果他心里面怎么说？我这一枪丢下去，就要把他怎么样钉在这个墙上，就是我要丢得很准，表示扫罗是很有武力的哈，丢得很准，还没有杀掉他就已经把他杀死了。这就是耶稣讲的啊，你心里恨就是已经杀人了。然后来到这里呢，到后来我就不讲这个历史过程了哈，你就看到这个我的这个PowerPoint 上面的经节，撒母耳记上31章的第四节，也就是扫罗的人生到一个最后的结束的时候的，也是撒母耳记上的最后一章哈。在这里提到他已经没有办法了，他跟他的拿兵器的说，来拔出刀来把我刺死，他不想受羞辱哈，免得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来刺我凌辱我。你看扫罗有没有宗教认知？有受割礼跟没有受割礼的他分得很清楚。什么叫受割礼？我属于神的，我是被神已经分别为圣的。他有他的宗教的，他也经过宗教的仪式，很合法的哈。他也有这种宗教的认知，可是他怎么会叫人家把他杀死？就等于那个人不敢杀他，他怎么样？拿兵器的甚惧怕，不肯刺他，扫罗自己伏在刀上死了。所以你说他认识自己认识神吗？他为了要解决他的这个羞辱，以前是怕百姓，怕被那个王位被威胁到，怕他失落他的权柄，现在呢是怕这个羞辱，所以死对他已经不重要了。那他死后怎么办？所以你想这个决定就在一瞬间。刚才我们提到说跑向神有一个距离，快跑快一点，你要跑向灭亡也是很快的。所以那就为什么当魔鬼搅扰我们催促我们的时候，会让你心跳加急，会让你想说我一定要这样做，赶快去做，很冲动。所以我自己有一个生活原则哈，只要那个让我觉得说现在不做不行的，那我就要意识到说不行，这个一定是魔鬼的试探。好，在神没有太慢的事情，神做主的话我不用那么操心。有时候会的，不是说我都不会面对那种试探，会的啊。所以这里呢，就在那一瞬间，这个领袖，这个曾经是不可一世的领袖，竟然求死，不但求死，自己伏在刀上死了。讲到这个凌辱或羞辱哈，我们现在这个恩典的啊，经受神恩典的时候，我们人生是会有很多羞辱，我们自己不知道的，就好像 cover up， 好像被埋在里面。因为罪性呢，就带给你害怕，带给你责怪。然后呢，为什么亚当要他们要掩盖起来？要把它外表把它盖起来，因为他们有羞耻。这三个现象就是罪性的很容易知道的一个那个哈。所以当你有羞耻感的时候，比如说你被凌辱，你被好像感觉人家把你压下去踩下去，人家对你的一个眼色，对你讲一句话，或对你不尊敬的时候，那个凌辱感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好像对方在欺负你，好像我是没有价值的，类似这个了哈，类似这个哈，我就不进入这个领域去啊。 那个时候，我们不要像扫罗一样，就像自杀一样，为了要弃除这个凌辱感，自己来解决。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让我们脱离了罪，脱离了羞耻，脱离了被辖制，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所相信的。那所以在这里呢，大卫对于这个追杀他，使他给他很多难处的神，就借着扫罗来造就大卫，来练就大卫。他的一个评语是说，大英雄何竟死亡，怎么会这样死的？你看到这个时候大卫他所做的诗哦，这留下来的诗哈，他有点像在歌咏一样哈，不是颂赞，而是说很遗憾的，这么一个大英雄，他没有否认扫罗的位置，他还是称他为英雄。对我们来讲，他几乎就是我们讲的狗熊，对不对？好，可是大卫心里面对他的那个爱戴，他看他为父亲一样，因为他从年幼就在服侍他，帮他弹琴，帮他拿兵器，然后后来成为他的女婿。他说：“大英雄何竟如此死亡？”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进入这个大卫的这个部分了哈。刚才我们已经有听到一些大卫的这个有点片段哈。那对于大卫来讲呢，他的这个在过程里面，刚才我说过哈，我们的决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就会产生决定，我们的决定呢会影响到我们会向着终点直跑呢，还是我们在走后退路，还是我们在走岔路，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大卫跑的是哪一条路？刚刚我就今天就用啊黄金师母的灵修里面那个跑啊，大卫跑什么路？大卫呢是第一个，他需要有一个定点、认定点。所以不管他的诗篇怎么样说，他的情感、他的焦虑哈、啊，他常常对自己的心说话：“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我的心啊 ，What's wrong？”我的心啊，你到底哪里出问题了？他知道心不应该这样子，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应该是平安有喜乐的啊。我的心啊，哦，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常常很苏醒的跟他的心对话。我们通常对话的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思想。他说我的心啊，所以首先大卫有一个不动的点，就是认定。认定什么？认定他不管人生是怎么绕的，不管是怎么样的进行，他认定有一点，就是他跟神的关系。那个，这个是从他小时候年少的时候就已经养成那个习惯啊，他很有所谓的很有神的意识啊，他很有对神的一种啊，一种感受，所以他写那么多诗篇。那么今天呢，我就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当你一天下来，经历很多今天要经过的事情，不管你忙也好，你服侍也好，或者是你在家里面的生活的怎么样的一个过程也好，你有意识到多少这个你跟神的这个紧紧的关系？你有意识到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有意识到圣灵在你的身边吗？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听到神的声音的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好，大卫本身有一个定点，因为即使我会软弱，即使我会可能会逃开，即使我会不晓得怎么办。你看大卫的人生，事实上对我来讲是很惨的，是很悲惨的。到个地步还要去投奔，还要装疯，投奔给他的敌人。这个有时候比这个更大的凌辱呢，可是他就是知道说我要好好的维生，我要好好的走下去。然后他也知道那一位从小跟他在一起保护他那个神没有走掉，他也没有能力减少，他只知道我就向前，我就向前。但是呢，抓着他所认知的神，所以他有一个认定， 那么这个认定呢之后呢，事情来了，我们这样子，我说我信神哈，可是事情来了，我们就会有产生疑惑，神啊你在哪里呀、啊？神啊你为什么让这个事情发生呢？这个时候是你要分辨的时候了，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这样？对于基督徒神的儿女怎么会这样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辨别的过程。那么这个辨别的过程是我们需要很谨慎的地方。如果你的辨别 的那个资料，就像刚才我们讲的扫罗，都是根据他那个我的感觉，我的想法，我怎么样的时候，那么你很容易就会产生错觉。来到大卫的时候呢，他那个分辨的那个能力很清晰。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认知哈，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里面的认知哈，大卫的认知。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其实没有人派他要去杀这个哥利亚，他只是在这个营地的地方看着哥哥们，看着听着哥利亚骂阵，他不过就是一个幼一个少年的幼一个牧羊人牧童，他就有一个认知，我的神岂能这样子来被他们羞辱呢？ OK， 好，现在记得哈，对于羞辱的事情，如果是你自己的羞辱，你把它交到十字架上去，因为十字架都帮你赔了，都帮你处理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所有的我们的羞辱。但是如果这个羞辱是针对你的神的，你有没有勇气站出来？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在十诫里面说什么？不能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个是我们一个身为神儿女的心里面的一个，就好像他骂你爸爸一样，不管你心目中爸爸怎么样，如果别人讲你爸爸，你的滋味如何？你可以发现说，大卫的人生的那个整个心里面啊，就是满着爸爸，我的爸爸很有能力，我的爸爸，那时候他还不称为爸爸了哈，但是呢，就对于这个神的这种啊，这个认知呢，大卫是全部的全然的很认识神。所以当他自己自愿要去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那些战袍那些武器都不是他，也不适合，太小了。好，他试着要穿，试着要拿那个武器太重了，好，所以他就不要了，就只拿他能够担当得起的五个石头，那个甩石哈，要甩石，他的本事上可以的了哈，以他的本事上可以的，以至于让哥利亚这个大巨人好笑。他在他死前呢，还有一个错觉的笑，你把我当什么？你又不是要来打狗啊。结果大卫在这个大巨人的面前，在那个凶来势汹汹的大巨人的面前，他所走出去的那一步是为神的圣名走，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这个是他对扫罗的回应了。然后下面那个17章的45节，往下面那一章哈，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我们看到大卫面对这个哥利亚，他的心里面发了一种义怒，义哈，公义的义，义怒是为着神的名。当我们讲到义怒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哈，我们不要用这个义怒来帮我们自己解释说，哦，我那个生气是为了义怒。有没有真的是为神的圣名发义怒？你去问神才会知道。我们最好要，我这样讲你不要好像觉得好像我们要为神发义怒，所以为了神的缘故骂这个人，或者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说 大卫本身的心里面满满的装着神，每一次他有哀嚎、有苦楚、有难哀的时候，他总是到后来说：“哎呀，我要向耶和华欢呼。”每一次一看到举目向神的时候，他就好像看到太阳一样。所以大卫在这里的认知是对神的全然的认知。我今天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那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你不要看大卫这么小小的一个牧童，那么性情中人的一些他的这个才艺，他心里面知道人生我们是在征战里面，所以他说那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他投入在一个军队里面。有一首歌这样说，我们有两个大军，一个军是属于魔鬼的，一个军呢，一军队是属于神的，两个大军的征战。他知道他的人生虽然是这样子柔柔软软的，然后呢也这样子很有灵感的这样在做他的诗，弹他的琴，但他也在顾阳的当中知道什么叫做有敌方在那里，有敌人在那里，我要很警醒。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认知，他是对神有全然，就是我整天我现在生活里面，当我在想对方的话，我在回应对方的话，我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有没有全然的对神的认知？如果你有的话，你表白出来的也是神自己。这个是我给大家一个很实践性的一个怎么讲呢？一个原则，好不好？好，你一天下来会讲多少讲到神？不管你碰到什么情况的时候啊，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你会想多少想到神？还是你就已经跟扫罗一样，已经云游向外，就好像在你的思想里面一团这样子把你包围起来了？不要以为大卫这是很容易的，面对一个那么高大的巨人，那么凶的一个人，要这样子把耶和华的名拿出来，然后他有那种信心，不是靠他自己，是靠着神。这个就是雅各书讲的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我想神并没有，我个人觉得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神说大卫去杀哥利亚，没有。可是当他为着神的名出去的时候，你看神跟他在一起，神的为他的名的缘故。这里我也提一下祷告，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课程是要跟生活有关系。你的祷告不能离开对神的一种爱，对于神的名，让他名尊为圣，对于神的心意，还有神的旨意，降在地上如同降在天上。那不能离开这个我们对神的这个那个祷告，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意在那里。如果有的话，我们常常听到一个祷告的词说，为了你的缘故，主啊，你拯救我的某某，我的某某啊，所亲爱的亲戚也好，我的家人也好，为了你荣耀的缘故，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爱他们。不是因为我跟你要这个，我当然我可以跟你讲我要什么，可是呢这一些呢，为了你的缘故，这个是很有力的祷告。当我们的祷告，为什么圣灵要用说不出来叹息呢？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心离神的心意太远了。每次你在想跟要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不行，这个通不过去的。”圣灵是要把我们的祷告拉近到神的面前，让神来悦纳，让神来成就。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距离是，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没有先求神的心意，没有先求没有在乎神的圣名，没有在乎神的这个旨意的时候，那圣灵就会担忧了，他就会说叹息，一直为我们祷告神啊，帮助他理解到你的心意是什么。神说我的心意是赐平安的心意，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带着很多的忧虑，很多的苦楚，很多的误解来到神面前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跟你好像隔了一层雾一样。不是神没有听你的祷告，是我们的祷告必须要服在耶稣所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下面。 好，我就不岔开了，因为我现在很容易把它岔开，但是这个是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跟你祷告有关系。好，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一个事件，就是接下来你知道大卫整个的很大部分的一段时间，也因为这段时间写出很多诗，他这段时间呢他常常需要逃命跑路，结果他就结交了很多那些我们讲一句话说杂七杂八，就是都是就是好像有点比较我们认为好像比较什么就是生活里面就没有目标啦，或者有很多就是有点像现在的就是 homeless 一样那些人啊，
叫乌合之众吗？乌合之众，
对，他们是乌合之众，他们是乌合，但是这个乌合之众，乌合之众是说没有组织、没有被训练的，就是合临时合起来。那他们在里面的人加进去的呢？如果有人记得那一节，我没有去找那一节哈，看谁有记得哈，就找到那些怎么样，就被欺负的啦。我们有点想说那流浪汉啊，或者是哈，我再找给你们哈，那个亲戚哈，有时候我在想说，大卫啊，你这个什么王嘛？
心里，他说凡是心里愁苦的、欠债的、要逃债的，什么所有心里愁苦的都聚到他旁边，大概有
是啦是啦是啦，对啦对啦，哦呀，那其实神就是要拯救这些人，对不对？神爱这些人，我们虽然对他们有一种距离感哈，比如说像你在路边看到一个跟你要 homeless 一个没有一个流浪汉跟你要钱跟你要什么的时候，你心里面对他一定有一个不信任感。好，在这种时代了，好，然后呢，那个怜悯的心呢，无形中就会在我们的认知里面就会减少。那其实他是跟我们一样，是按着神形象造的。好，我不是说你就谁给你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不是那种同情心好像没有智慧的这样子哈。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变成把这些人就好像就给他鱼吃，不让他没有想要去钓鱼这样哈。我的意思是说呢。大卫的这个走过来呢，一方面逃命，一方面来跟他在一起的那些高尚的人，那些有背景的人都去正式的这个扫罗的这个江山的下面去跟他。可是这一些刚才刘磊跟我们讲的这些有愁烦的欠债的这些人怎么样，就是几乎就是人生就是已经没有盼望的都来跟大卫。那你看到大卫也没有嫌弃他们，就跟他带着他们一群跑的，要么就看到啊，如果我时间讲得到的话，他们怎么被大卫啊。好，这一群人我有时候想起来就是很心里面觉得说很可爱的哈，圣经很诚实哈。好，那么接下来当然他身边也有一些神所命定在跟他帮助他的，里面就有一个像他的将军一样叫做亚比塞，他很猛勇的哈，勇猛的哈。有一次呢，有两次的机会，大卫可以不费任何的心思或方法就可以杀掉扫罗。我就不讲这个历史过程，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你只要在那个撒母耳记上这个附近看一下哈。这个刚好呢，就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亚比塞就跟大卫说，亚比塞马上有一个辨识说，好机会了。现在我们老是在逃命，你的仇敌就在这里。他甚至跟他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他把神的名拿出来了。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这个刺透就是说置他于死地，一次就成。我跟你保证，大卫，我跟你保证，只要我这样这一次就可以了，不用再刺，一次就可以了，让他就好死了。这句话如果你听到的话你怎么想？我现在没有办法请你们回应我哈。看起来这个机会是神给的，现在呢你就容我，你看这个亚比塞对大卫是很敬重的，他已经看他为王了，我跟你请命啊，我给你出一个方法让我来，你不用杀他，我来杀他，我只要一刀就好了。你看这个亚比塞心里面是咬着牙，好，就像那个扫罗上次说拿着那个枪，我只要一轮就要把它刺透钉在墙上一样，多恨他哈。 他真的是很可恨的、啊，在他的眼中哈、啊，在他心里面。好，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26章第9节，大卫说，大卫这个时候对亚比塞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在这么短短的这个机会就快不行了，他可能等一下就要醒过来，或等一下就要看到你了。这个时候几秒钟的时间，大卫他回出这一句话，怎么可能？以人的常性怎么可能？他有一个分辨的能力。所以我刚才说，我们在走这一条成为圣洁的道路，我们从创始，从信心的创始到成终的信心，这个道路当中，你神给你一个责任，你需要去，你听到的是从哪里听来的？我们听到很多声音，包括是这一段疫情的时候，你一定听到很多资讯，哪一国讲的，哪一国的人讲的，哪一方讲的，然后很多医药方面的资讯你都听到了，你听谁的？刚才我们讲扫罗的时候，我是要讲的是说你是怎么想的，怎么感觉的。现在我要讲到大卫的时候，我要一个重点，你听谁的声音？你的四周会有很多声音，正面的声音，负面的声音，还有要引导你的声音。这句话你有没有办法分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啦。我们常常有这种机会哈，报复也好，或者是认为说，哎呀，这是神给我的机会啊，你就让我还好。这个亚比塞怎么样？还有尊重大卫。但是这个亚比塞呢，不太知道神的特性。就像亚比塞问大卫一样，他也听大卫的话，大卫听神的话。他说不可害死他，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哇，这是我很羡慕的一种智慧跟分辨能力。情况来很紧急的时候，我已经快要生气了，我已经快不行了。好，那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吗？神的话，你念过的话，可以活蹦这样跳出来，让你看到说我应该怎么办吗？这个就是我们要练习的熟练的地方，姊妹们。特别是我们有很多的要照顾哈、啊，我们姊妹的那个情绪是很丰富的，情感是很丰富的，想法是很细腻的。有时候这样子更会让你对神的声音模模糊糊。神不会怪你怎么那么不会听，但是至少我们要靠着神，靠近神，而且存着一个敬畏他的心。至少我们就像亚比塞说，神啊，这样好吗？我这样对吗？我可以吗？就在那么一瞬间你问一下，免得我们注下后面那个结果。我们人生是很多很多决定的串起来的，你这个决定就会引向那个结果，那个决定会引向那个结果，然后你的结果是向着终点呢，还是你的结果是在岔开那个终点？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那个分辨能力啊。然后接下去跟扫罗一样，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实际的问题？我想大家有没有实际的问题？你思考一下，在我的生活里面这个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像类似这样情况下面，那你有没有什么实际的问题？我想这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哈。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过程，从我们被神拣选成为儿女之后，他把我们带到他的家中之后，我们要走一条人生的路，这一条路呢是被塑造成圣的啊一条路。那么这里面呢是借着你每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呢就需要在罗马书12章里面提到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我们分辨 啊，查验就是分辨了哈、啊，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决定的时候，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你要查验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是神要我得着的益处，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的父亲在他是很长久都没有儿子的哈，终究啊后来呢好不容易有个儿子之后，对他来讲没有儿子没有后裔是也是一种羞耻哈。结果我的大哥哈，他跟我不同母，因为他后来妈妈啊，我那个前面那个我父亲的妻子也去世了，就生我这个哥哥那个妻子也去世了。那这个哥哥呢，就在20岁的时候去学柔道。那到底是怎么样被摔到脑震荡死的？哈，这个我爸爸就没有细说，但是我只知道那时候我很小，我只知道说他在去学的这个里面呢，有出了意外哈。那对我爸爸说呢，当然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刺激是很大的，但是我有一个印象很清楚的，那个在教他的那个老师到我家来，跪在地上跟我爸爸求饶的时候，我爸爸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决定，他说我不会告你。好，那这个决定呢，他有没有受苦？他受苦，就在那之后他就没有再有儿子了，就只有我这个女儿哈，我还有两个女儿，还有我姐姐，还有我哈，前面还有一个大姐，等于说就是只有女儿了。好，那在这个当中呢，他需要经历很多他心里面的那个那种错误的羞耻感，这个一般的文化性给他的哈，你们儒家好，有人跟他儒家本来就不出丁的，他不容易出一个就死掉了。好，但是在我爸爸的意念里面，在那一瞬间，他选择就是要按着圣经，因为他是信主的，他也常常在传福音。我哥哥也是一个虽然是只有二十岁哈，但他呢，他那个时候很活跃，带着一群年轻人，拿着一个吉他去布道，那类似这样的哈。我还跟他出去过，我记得有印象，他带用脚踏车带我出去。那我爸爸那时候选择这样子。讲起来好像很容易哈，因为耶稣也饶恕我们，所以我们就要饶恕人。但是这样的一个，你要免人的债，你求主免我的债，向我免人的债，这样的一个原则定律里面，这是双向的。神啊，你免我的债，就像我已经免了人的债。记得哦，这里是我已经被神免了债之后呢，我碰到一些事情，我还要求神免我的时候，我会跟他说，主啊，我已经免了人的债的这个应用，这个实践，对于神的话语的实践，是那么的鲜明，那么的活生生，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对我的父亲那一刻的那个难处，如果他能够跟着耶稣学，耶稣也为我们受过苦，受过凌辱，受过委屈，受过损伤，那我们就要跟他学，跟着他的脚中行，我们要跟着他的脚中行。好，好，这个很重要。你的分辨，你对神的认知，你的分辨，还有你的决定，这个是完全跟扫罗不一样的方向了哈。扫罗是听进去了外面环境的声音，然后呢，一知半解的，马上产生错觉。大卫是，我要听谁的声音？我要听神的声音。好，然后呢，我听了神的声音呢，我需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决定。好，接下来我们就看到邀谁为伴？因为我们也提到扫罗是邀谁为伴？他就邀魔鬼为伴嘛，对不对？那恶魔就来扰乱他。好。那邀谁为伴，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上的30章第6跟第8节啊。撒母耳记上30章第6第8节提到，当大卫在逃命的时候，那这个当中刚才周师母跟我提到一些过程哈。 那有一次呢，他带着他的那些所谓的乌合之众出去了，哈，结果回来没有想到被敌人亚玛利人啊，应该是亚玛利人来到他的这个他的那个那些七小的那个杂营的地方全部抢走了，包括他们的啊一些财物啦，还有他们的七小被抢走了。当然这个时候带着这一群刚才讲的那一群乌合之众哈，大家都很难过，都很焦急。那这个时候呢，众人怎么对大卫？那些人在撒母耳记上的30章第6跟第8节哈，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他连他自己也是被抢走了，说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个时候这些人的决定是从哪里来？从他们的情绪来。明明不是大卫，就说他们把这个责任怪到大卫的身上，公不公平？他们不是跟着大卫出去吗？他们也选择要出去啊。然后这个时候当事情来的时候，就像我上次也在哪一个主群讲到，这个该隐所献的祭不蒙悦纳，他却把那个气生在亚伯的身上。你说当你的这个错觉来的时候，所有你做的事情决定行为都不合理了，你知道吗？这个时候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我们邀谁为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想法，你的决定，你是希望谁跟你在一起？我们要搞清楚，那个要报复的，那个要杀害的，那个要拆毁的，那个是魔鬼，那个要建造的，要拯救的，要来帮助我们的，扶持我们的，要让我们依靠他，我们的保障是神。所以大卫这个时候马上在大家一群乱，就很乱了哈，然后很多人就想说，一气起来呢，一慌起来呢，他们就拿着石头要打大卫。这里写到大卫却，这个却字，如果你要的话把它圈起来，却等于说呢，他总是不按照外面的人的方法，却就是他有他自己的认定，他有他自己的啊这个斟酌点，或者是他的啊着重点，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所以我说他那个认定那个点是不变的。如果你认定那个点变来变去的话，你会怀疑，你质疑，然后你很模糊的时候，不是神跑了，不是神不帮助你，是你已经开始在离开神，你看不到神。大卫求问耶和华，当他心里坚固的时候，坚固什么？他的妻小都被抢走了，他所有这群要打死他，他坚固什么？只有一个点，他求问耶和华说，我追赶敌军，追得上追不上呢？所有大卫在他的人生里面问神的事情，求神的事情，没有一个时候是不清楚，是没有回应的。只有在他犯罪的时候，那个就他跟神有距离了哈。一个人犯罪跟神就隔绝了。他犯罪的时候，他自己很糊涂，不晓得。连那个先知来跟他讲这个故事，他还以为他在讲谁啊？那个有很多羊的去杀人家只有一只羊的，那个很富有的去杀一个很贫穷的人的，去抢人家的羊，他好生气呀，非常生气。那个时候就他那个里面已经糊涂了，他已经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了，很危险哈。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祷告，他的求问，他的依靠，总是会得到神的回应。我要跟你说，只要你心里认定他，他一定会指引你的路。神说你可以追，必追得上，都救得回来。好，我今天需要先停在这里。我要问你的是，你的耳朵听进谁的话？听到那些在讲谁讲谁怎么样，好，或者是听到那些你在有一些评论性的话呢？你听到谁的话？还是听到环境给你的那种压力呢？还 还是你可以在某个情况，就是在这些情况下面，在很多杂音、很多各种意见的时候，你还是听得到神的话。那最主要是你要认定他。你的四周围有很多话，很多让你听进去的，会影响你，因为有时候魔鬼用人的口，用人的给你的就传达给你的，要来引诱你离开。记得魔鬼，神的目的要让我们成圣，要让我们有神的性情。那个是那个圣经上说，他给我们那么宝贵的应许，我们可以恢复，我们可以回到神的性情，以至于完成这个天国里面我的这一份使命。啊，但是另外一个方向，也有一个拉力，也有一个引导、诱导，就是魔鬼的诱导。所以你听谁的很重要。好，我想我们的孩子在告诉我们，他们准备要吃饭的哈，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好吗？好啊，对不起，我先问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谁要提出来什么问题？带导的，我们可以大家彼此扶持，有没有？可以亲自跟我联系，或者是送到主上面去。我觉得大家的实际问题，事实上是给我们很好的一种彼此的扶持哈。像我上次会有这个题目出来呢，就是因为两个姊妹的分享啊，所以以至于呢，我就知道说认定说啊，神要我们从这个方向来学习哈。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我们愿意把我们心里面的所有使我们沉重的那些焦虑的包袱，或者是那些让我们跟你之间模模糊糊的那些成见，我们恳求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全然的完全的卸给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要得到安息。主啊，今天我们这个世上的日子，特别在这段时间，还有什么比平安、安息更让我们享受的呢？我们需要的不过是三餐能够得饱，我们都得饱足。我们还有什么比这个还要想去追求的呢？就求主你按着你的应许，你的应许是那么宝贝的，要让我们有你的性情。好不好？你转我们每一个姊妹的心，有这样的渴慕，让我们渴慕成为那一个，你要我们恢复到的那个温柔谦卑的样式，好让我们实实足足的能够发挥我们成为一个帮助者的一个角色的一个位分。恳求主你今天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再次的感恩，原来你拣选我们的目的是那么的尊贵，那么的神圣。我们也知道只有你能做，所以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每一分每一秒，就像圣经 的诗歌所说的，诗篇所说的，我们醒过来你还在那里。是的，你就是在那里，而且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意识到，让我们更清新的要来听到你的声音，也帮助我们就好像戴个耳机一样，把所有四周围的杂音都挪开，只对准你的频率听你的声音。求主你赐福每一个姊妹在家里面的这些服事，对于孩子的这个智慧，主我们需要你给我们体力，给我们这些能力。我们知道有一位姊妹，她现在就在家里面就接待了几个年轻人，求你也给她力量，你帮助她，让她以此来荣耀你，以此来服侍你，以此来取你的喜悦。你给她力量，你给她心理的能力，还有身体的体力，这个家庭包括这个丈夫这个妻子，他们的接待都蒙你的悦纳，我们在此扶持他。还有很多姊妹们 心里面有声无声的祈求，就求你悦纳。我们谢谢啊，所有的我们成为一体的服事，就求你赐福，让我们所献上的能够成为金银宝石。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